完善的教会结构，健全的事工发展，这是你我努力的目标。活水之声训练性课程之教会结构与事工发展，
各位听众朋友，主里平安，我是杨德伟，这是教会结构与事工发展课程第九讲，教会的事工发展引言。教会的事工发展引言，戴德森是海外基督使团的创办人，大约在150年前，他从英国来到了中国，先在上海做宣教士，当时的海外宣教士大概都在中国沿海的城市，因为哪里对宣教士比较安全，有军队领事的保护。但是戴德森住了几年就受不了，因为他感觉到在中国内地有更多的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那些人更需要宣教士进入他们当中。后来他就毅然的去了，进入内地，一边行医一边传福音。那一个需要真的是太大了，做得他精疲力尽。几年后他回国休息，希望有更多的教会能够有看见，也希望能够招募更多的基督徒与他同去。没想到教会的反应是那么的冷淡，令他失望。在一个主日，他心中郁闷沮丧非常，就去海边散步走坐走坐。他就想起神对他所讲过的一句话，若是你愿意，我可以同你走遍全中国。这一句话让他觉醒过来，他想这是神的工作，神必要自己负责任。当时他即刻在圣经的首页写下，求神差派24位年轻的宣教士同去中国宣教。第二天他就去注册一个差会，取名中国内地会，中国内地会，并且开了第一个银行的户口，存入10英镑，然后开始草拟章程，并且招募年轻肯干有各种才能的青年基督徒。结果正满一年的时候，他带着24位宣教士启程开向中国，就这样开始了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工作，后来改名作海外基督使团。150年来，在中国及东南亚国家建立了无数的教会以及事工。许多时候我会这么想，为什么会有这么奇妙的事发生呢？不只是戴德森以及宣教士的本事以及委身，更是神的心是多么的迫切，他要扩展福音的事工。当他看见人肯摆善的时候，他就乐意大大的使用。上几课我们从圣经看见对教会应该有的认识，还有教会的结构，那是建立健康成长的教会所需要的。我们提到教会的结构有3样，也就是基础、目标和生命。上一课我们特别从腓立门书讲生命建造中重要的一环，那就是良好的人际关系。 保罗是我们很好的榜样，他让我们看见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础乃是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所以保罗称自己是基督耶稣的囚犯，表示保罗他降服于耶稣基督的主权，他被耶稣基督的爱所制服了，他是听从耶稣基督的。他也称上帝是我们的父，他与上帝有亲密的关系，他也明白十字架所带来的救赎，也就是与上帝和好，也与人和好。所以我们在摩擦冲突中要肯回到上帝的面前，去聆听上帝的话语，去交往，去处理，我们的困难一定可以解决的。那我们要怎么样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呢？从行为表现这一方面，保罗提醒我们要看重团队，不要有个人英雄主义，因为我们需要同工，要看重团队。怎么样看重团队呢？我们要懂得关心别人，欣赏别人，向别人表达感激，要鼓励别人，也要谦虚自己，不要高抬自己，而是懂得体谅别人。我们也需要尊重别人，尊重别人。怎么样尊重别人呢？我们不要占别人的便宜，让人有自由意志来做决定。我们也要有责任感，愿意负起我们所担负的责任，也愿意信任别人，也就是常常对人存着积极的期待。良好的人际关系也帮助我们培养更学向神，更能够荣耀神，使教会坚固的被建立。那我们上一课也从尼希米记讲到一个领袖的生命建造，尼希米是我们的榜样。当他带领以色列人重建圣城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有个人的建造，他有负担，为着神的荣耀，为着讨神的喜悦，他也有信心，接受祷告，支取神的能力，得到神的同工，他更是有行动，肯付代价。个人的建造使他预备好去建造事工，他也带领以色列人家庭的建造。在尼希米记第三章那里，我们看见一句一直重复的话，就是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发，不单单那一个城墙如果建立得好，那敌人侵犯就不让这些以色列人以及他们的家人受害，而我们的家庭如果能够建得健全，整个教会也就健全。所以我们做夫妻做父母的，我们要带领我们一家人来敬拜上帝，来学习主的道，更是要成为他们的榜样，常常在家里一同的祷告，一同的分享，一同的鼓励，在主里一同成长。除了家庭的建造，当然我们也要有事工的建造。尼希米怎么样进行事工的建造呢？他先确定目标，拟定了计划，然后就执行计划，并且动员全体的以色列人分工合作，在工作当中更是有坚定的心去面对困难。这样的一个表现也是我们所需要有的。尼希米生命的建造很明显的是为着事工的建造。有关事工的建造正是我们接下去要分享的。其次，如果我们注意教会结构中的基础目标或者生命的时候，就看见已经包含了扩展在其中。就好比神给教会的五样职分之一，就是传福音。传福音，若是我们肯顺从去传福音，领人归主，教会就增长了。这其实也是我们教会的目标。
您正在收听的课程是活水之声录音室制作的《教会结构与事工发展》，由杨德伟老师为您主讲。欢迎来信讨论相关课题，同心建造属灵的家。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thuek2004@yahoo.com。请继续收听。
我们接下来就谈谈发展事工的需要。有一些教会与牧者并不觉得教会需要发展，他们说我们是重质不重量的，我们比较喜欢小型的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更好，更像一个家。有一些则说神所要的是我们的中心，而不是果效。那不难看见许多人对教会的发展有不少的误解。第一个误解就是以为质与量的增长不能并存，意思就是说信徒爱主的心与教会人数的增长是不能同时发生的。这样的观念明显与圣经的教导背道而驰。信徒若是不愿意领人归主，没有火热传福音的心智以及行动，他明显的就没有听从主的话，就不算有智了，也不算是爱主了。那对长职传道人也是一样，因为传福音建立生命的工作如果要做得好，正是要有属灵的智，因此有职也必有量，爱主就必定愿意传福音领人归主，教会就增长了。所以质与量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若是我们以为质与量不能够并存，这是一个误解。第二个误解，以为神只要求忠心不要求果效。神只要求忠心不要求果效，是这样吗？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哪里的确有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但是并不能够以这一句话来推辞责任。当然我们也知道果效与忠心也不一定相称，正如一些宣教士去某些地区开荒多年仍然没有人归主，或者传道人去乡下教会服事很多年了，人数也还是维持现状，这一些情况有特别的因素，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就好像一位牧者所说的，神要求我们不单更努力地工作，还要更灵活地侍奉。原来忠心不单是努力地工作，也是灵活地侍奉。为什么没有增长？为什么没有人归主？为什么信徒灵命不追求？怎么可以改善？怎么可以突破？这是我们要检讨更新的。这是灵活地侍奉，这明显也包含在忠心里了。所以忠心不单是我们有做甚至努力的做，更是在灵命侍奉态度爱心技巧上不断的成长。神要求我们忠心，这一个忠心就包括了看重果效。那还有第三个误解，就是以为重视果效是属事的，看人数讲成绩是属事的，是不属灵的。不过圣经里头从来没有这样子说，却是教导我们一切果效是出于神，一切果效是出于神，但是人必须尽上100%的忠心与神配合， 与神同工，所以重视果效也可以是很属灵的。当然信徒绝不可重视果效过于与神与人的关系，一个真正爱人灵魂的信徒必定期待工作的果效，且把荣耀归给神。所以以为重视果效是属世的，那是一个误解。还有第四个误解，对于教会增长的误解，就是增长有万灵仙丹，增长有万灵仙丹啊，这又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看重果效，以为增长有什么秘方。哎，有人就以为有了灵恩，比如说方言、医病、说预言等等，那是教会增长的万灵丹。有人以为细胞小组教会的模式是督步秘方，有人这说若是群里的祷告教会就会复兴。那这一些不是不好，只要出于神符合真理都是好的，但是其实教会增长不可能靠一两种绝招。我再说，教会增长不可能靠一两种绝招，正如我们先前已经讲过的，神赋予教会的五个目标要平衡。有一些的异端，比如统一教、耶和华见证人等等，他们的增长也很快，所以不能说量的增长就表示神的同在。还有第五个误解，以为只有某些领袖才能够令教会增长，其他的人无论怎么努力付出多少的代价都是徒劳无功的，这说法也绝不能成立。我们可以从圣经及历史事实看到，安提阿教会在巴拿巴和保罗做他们的领袖之前已经成立，已经增长了。还有撒玛利亚的教会也在使徒来到以前就开始以及发展了事工。我想在国内同样有许多的教会并没有知名的属灵领袖，但是教会扩展的速度也是惊人的。因此不是知名的领袖才可以令教会增长，所有的信徒以及牧者都可以做得到，只要我们不轻看自己。所以各处的教会一定可以健康成长的，我们属神的人也一定可以有份在其中，因为这是神的心意。
信徒人数增长，牧养担子沉重，怎样的结构最适合？怎样的运作最有效？且听教会结构与事工发展，杨老师为您讲解分析，解开牧养千千结。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教会增长、教会发展是神的心意。神在圣经中重复的明显的指明了，创世纪里头人们建巴别塔想传扬自己的名，免得分散全地，有没有成功呢？我们知道没有，神就变乱他们的口音，他们就分散了。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要人遍布全地。借着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神要他叫别人得福，甚至万族都要因他得福。到了诗篇六十七篇，就是诗人很好的回应祷告。诗人说，愿上帝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这是诗人的回应祷告。诶，神也借着先知以赛亚说了，在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二到三节，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二到三节，神说， 要扩张你帐幕之地，要张大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这是旧约圣经里头已经讲的，到了新约，主耶稣讲天国的比喻的时候也说了，记得吗？撒种的比喻，那一些种撒在四种的泥土中，结果的种子我们知道只有一种，也就是好土里的，或者说藏鸟所撒的种的四分之一。意思就是说，如果撒种的人希望有更多的收获，他必须撒下更多的种子。这件事教导我们重要的功课，我们传福音的面线和点必须更广、更长、更多。我们传福音的面线和点必须更广、更长、更多。我们应当建立更多的教会，当然这并不叫我们放弃数字的要求。在主耶稣所讲的比喻里头，还有芥菜种的比喻。芥菜种是自然界一种奇妙的现象，由最小的发展成为超型的。它明显的讲到天国连同教会，就好像信心的功用一样，是会发展甚至超过人所能想象的。有信心的教会必是一间会成长发展的教会。主耶稣甚至也清楚地讲了，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哪里去。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他同样的应许了我们，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当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主耶稣应许我们可以得到力量为他做见证直到地极。虽然主耶稣并没有提到数量上的增多，但是他的胸怀一定是万国万民，是广阔、是扩张的。历世历代的教会情况也正是这样，是继续的扩展。愿今天我们的教会也体会主的心，不灰心地寻求教会的发展。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以及 www.voiceoflw.org voiceoflw.org。 请继续收听。
为着神的国的缘故，教会要怎么样的发展呢？教会增长的因素有哪一些因素使教会增长？我们可以看，可以学，但是呢，我们注意到有一些教会增长的因素是无法模仿的，无法模仿的因素包括领袖的魅力、魄力以及能力，这是某个人的特征与生俱来，或者多少年在那个环境中所塑造的，是别人所没有办法模仿的。所以没有办法模仿的因素有领袖的魅力、魄力还有能力，还有不能模仿的因素是别个教会的同工队那样的组合，由环境文化的影响而形成，并不是 模仿得来的，别教会的同工队没有办法模仿，别教会的弟兄姐妹的背景也没有办法模仿，因为每一个教会都有不同的环境，来到教会的人也有不同的背景。若是我们要求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与他们有同样的背景，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无法模仿的因素中，却是有一些可以传递的因素，可以传递的因素，比如爱人灵魂的心智以及负担是可以传递的。当我们看见别人对世上灵魂那么热忱的时候，我们就会受激励，因为我们同有圣灵的内住，这一种爱人灵魂的心圣灵可以给我们，圣灵把这一种心智给牧者，牧者可以传给信徒，或者领袖传给信徒，或者由信徒传给信徒，这是可以传递的爱人灵魂的心智以及热忱。还有事工的优先秩序，事工的优先秩序也可以传递的。牧者领袖对事工先有共识，制定了次序，能够影响全教会，让大家一同照做所定下来的次序来侍奉。所以我们要定下事工的优先次序，然后建立领袖之间的同心，那也是一定可以传递的，更是神所喜悦的。当牧者领袖同心的时候，就会影响会友也一起同心的服事。领袖之间的同心，那是我们要去努力建立以及传递的。再有别人的事工原则或者程序，连同一些的技巧以及方法，他们经验过了，有什么长处，有什么不足，是很清楚的。而这一些的原则、秩序、技巧、方法，正是我们可以去了解、参考，甚至转化、适应我们的情况而运用的。好比有一种传福音的方法，叫做三福训练，一二三的三，福音的福，三福训练。那是美国的一个教会所创立的，当然他们有他们的环境，但是虽然我们与他们有不同的环境，在世界各地却有许多的教会因为这一个布道的训练而得到了许多的益处。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事工的程序、原则、方法、技巧是可以了解、可以转化、可以参考而应用的。那还有一样可以传递的，那就是服事的精神与尾声。我们可以看见别人所做的，在理解之后认定了某一些重要的事，下功夫努力的去做，这是我们可以从别人的经验、原理、做法中领受到又学习到而做到的。贾一鸣牧师是我们国内一位著名的牧者，据说他讲道的时候常常有吸气的声音，很多人喜欢他的讲道，有传道人就模仿他的讲道也发出吸气的声音。据说这一个消息传到贾牧师的耳中的时候，他听了啼笑皆非。他说，我吸气是因为我的假牙松了，常常感觉要掉下来，所以吸一吸给它稳住，并没有属灵的意义。那些人明显的只学到形式，而没有了解他讲到的精神以及生命。所以什么可以模仿，什么不可以模仿，实在是我们要谨慎分辨的。今天在普世教会中有什么原则、程序、方法、技巧是我们可以模仿的呢？我觉得小组事工是其中之一，小组事工是其中之一。 接下来我们就思想一下发展小组的挑战。为什么我们要提出发展小组事工呢？在第一课里我们就介绍了小组事工是当今许多增长的教会都采用的事工模式之一。小组事工确实给很多的教会带来美好奇妙的祝福，这是教会的需要，对增长中的教会或是增长缓慢的教会都是一样。香港就曾经有一间教会恩福堂，从1986年开始，教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四年之内从100人增长到400人，到1993年就有了800多人。他们开始考虑是否要推行小组。后来为什么他们会采纳呢？细胞小组的提倡人之一李乐夫博士就给了他一些挑战，也许也可以让我们反省思考一下。他说，如果有一种教会的模式能够使你避免小部分人耗尽，大部分人秀尽，生锈的锈，尽力的尽，能够避免小部分人耗尽，大部分人秀尽，能够动员会众一起参与侍奉，这样的一种教会模式你愿意采取吗？当然愿意啦，更多人能够起来侍奉太好了。那若是有一种教会的模式能够使你更有效地建立属灵的领袖，好像十夫长、五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你愿意采纳这一个模式吗？当然愿意啦，有更多的领袖能够起来侍奉那真是太好了。然后若是有一种教会的模式能够使你将优先的事情放在优先的位置，你愿意采用吗？当然愿意啦，能够去做优先重要的事情真是太好了。如果有一种教会的模式能够使弟兄姐妹彼此的关系更密切，更有归属感，更像一个家，你会采纳这一个模式吗？当然会啦，教会的肢体更相爱更亲近那真是太好了。如果有一种教会的模式能够使教会更机动化，消息传得更快，动员得更快，你会采纳吗？当然愿意啦，教会的事工更有效率，太好了。如果有一种教会的模式能够堵住教会的后门，叫新朋友及会众不愿意离开你的教会，你会采纳这一种方式吗？当然会啦，更多人能够留在教会中一同侍奉敬拜，这真的是太好了。弟兄姐妹，若是我们盼望能够把教会做得更好的话，我想我们会乐意接纳这一种的模式的。这一种的模式是什么模式呢？也就是细胞小组的模式。细胞小组的模式。不过话得说回来，许多问题也不只是模式就可以解决的，门徒生命的素质更是重要。这也是我们在前几课一直在强调解说的，教会结构的基础目标生命，那更是不可少的。所以不是所有小组教会都可以自动的解决以上问题的，但是有很多的经验告诉我们，模式的更新确实给教会的牧养侍奉做得更好。也就是说，小组如果建立的合适，解决上述问题的确容易得多了。很多时候教会的情况就是侍奉的人还是少数，多数人是经手难动等人服侍，而出信栽培、领袖训练、灵命建造、领人归主更是不容易广泛的推动进行。尤其是当教会人数逐渐增多的时候，周边的事物越加的繁多， 人手就更加显得不足，最优先重要的侍奉也常常被忽略了，这常是使教会软弱停滞的原因之一。小组事工将信徒纳入在小群体中，常常能够有效地被建立动营，所以香港的那一个教会后来就采纳了细胞小组的模式。那什么是小组事工呢？相信大家对小组这一件事并不陌生，就算在一般的社会、商业或者学校团体中，也常将人分成小组或者以小组组成，借助小组的动力来推进学习、促销或者关系的目标。在教会中的小组也有好多的形式以及不同的功用，包括查经小组、关怀小组、布道小组、祷告小组、服事小组、兴趣小组、牧养小组、分享小组、音乐小组等等。不过呢，我们在本课程中要介绍的小组事工，也是近代大大影响许多教会发展的小组模式，称为细胞小组。细胞小组这种小组是由6位到15位的组员所组成，由一位组长带领，每一个礼拜聚会一次，有一定的聚会内容与目标。就曾有一位弟兄，当时他还没有信主，来到教会不久就被带进一个小组里，在小组中经过将近1年的时间，他不单信主了，也投入在教会生活中。其实他开始来到教会的时候有很多的疑难，而且是自己来到教会，所以没有朋友。而当他信主之后，他需要栽培成长，小组给他提供了这一切的需要。他分享说，一个人来到教会如果不参加小组，实在是一个损失。一个人来到教会如果不参加小组，实在是一个损失。他从小组蒙恩蒙福了，更是在小组中学习侍奉神，这是许多人的经历。还有一个姐妹，她从小去教会，后来出外工作就没有去教会了，她的丈夫也不是基督徒，以后她被邀就来到教会聚会，聚会一段时间之后就有信徒邀她参加小组，起初的时候她不想去，因为不熟悉人，后来勉强的去了。不过她去了一次之后，她说她就爱上了小组，因为在小组中她确实享受了小组的益处。那下一课开始，我们将介绍什么是细胞小组，我们要如何进行细胞小组的聚会，希望这一切有助我们一同来发展教会的事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拯救了我们，你给我们永生的福气，也有丰富的生命。主，你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一切就是为着要服侍你，要服侍人，要扩展你的国度，你福音的事工。天父，就祈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热忱，愿意看见教会增长，给我们热忱，更是乐意去领人归主，去建立生命，去带领人一同来服侍你。天父，你帮助我们，我们应当怎么做呢？你给我们智慧，你继续地对我们说话，细胞小组的模式你也帮助我们去了解，去明白，知道怎么样用在我们的侍奉、我们的教会里头。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给大家两个问题，可以让大家继续的去复习去思考。第一，为什么教会需要发展事工？为什么教会需要发展事工？我们有什么对增长的误解吗？我们有什么对增长的误解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看看今天我们教会的发展有什么欠缺，怎么样突破？是看看今天我们教会的发展有什么欠缺，要怎么样去突破？欢迎大家把答案写下来，也把心得写下来，寄给我们，我们可以有一些的交通。谢谢大家。
以上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制作的，请介绍更多教会同工上网收听温习。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以及 www.voiceoflw.org VOICEOFLW.ORG。 祝您力上加力，恩上加恩。